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谢谢你再次让我们有机会来思考你在复兴当中的心愿的心意，恳求你再一次在我们这个分享当中赐下你的光，你的启示，你自己，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听见你的话，能够得到造就。愿你自己亲自说话，造就我们。谢谢你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讲这个，我的题目一定是复兴与十字架哈。我在想说，怎么会把复兴跟十字架扯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但你会想说，因为保罗不是说在你们当中不晓得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可是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想到说，好像在复兴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，但是好像十字架的道理只限于，常常只限于比较多，就是说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我们应该要悔改认罪得救，走向他。好像在没有更，但我这样讲也不见得说非常的正确啦，就是说好像有很多时候呢，很多的复兴好像并没有讲更深入，没有更深入，好像 OK 在复兴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现象，有很多的非常让人印象深刻，非常让人家非常惊讶的神奇奇事，像最近的 Lakeland 很多的神奇奇事，有的从死人复活哈，然后很奇妙的医治，甚至有眼睛玻璃眼球能够看得见，人家是说眼睛没有眼睛有眼睛但是看不见，但是被医好是看得见，但这个人是玻璃眼球，所以他可以透过玻璃球看得见，这是蛮有意思的。
这个
佛罗里达，对对，佛罗里达那个人，对，当然他也有就是说没有眼球但长出眼球，但就是说玻璃眼球都看得见，但是觉得很新鲜的然后我们看见很多让人兴奋的事情，就是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就是突然被医治，然后感到电，很奇妙的医治，然后有些人就被圣灵击倒在地上，我们说是被圣灵击倒，然后甚至像约翰米勒牧师所说的，他们在那一段所谓的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，又有人魂游向外，被躺在地上好几个小时，你捏他打他他都没有感觉，他就是魂游向外，他那个灵魂出窍了。好，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看到异象啦、启示啦，预言啦，我们可以发预言就是说他这个发预言的人好像还有知识的言语，好像他看电视一样，他可以看见当时以前发生在你生活当中的细节，就是说你可以，我知道你不用跟我讲，你受伤了，你受伤有一个左脚在什么地方受伤，因为是你小时候五岁的时候，你从楼上走到楼下之后怎么样，你跌倒了，结果受伤这个左脚，怎么知道很惊人的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都让人非常的振奋，就是让觉得说哇神是真实，或者说我们有看见在去的时候突然神耶稣走进来了，哇大家一个一个就倒在地上，然后感觉到那个圣洁跟荣耀。我记得以前在东岸的时候又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在聚会当中呢，我记得我感觉到然后耶稣走进来了，我就跪下来，我刚跪下来就听到上面的牧师说耶稣从后门进来了，他讲完之后整个教会的人啪啪啪啪啪一直倒，没有一个人站立的，都没有人接哈，全部都倒，没有人站立，就倒全部倒到地上，哇很荣耀很兴奋， 然后我们看见神在发借着他的仆人发预言的时候，哇，这么准，哇，非常的兴奋。的确在复兴当中有很多让人家很兴奋的一些现象会发生，而这些事情呢是大家突然就是兴奋起来，然后有些人就火热起来。然后在这个活着之后呢，我们上次也讲过，好像这个复兴会停止。有些比较大的复兴呢，像威尔士大复兴呢，大概是两年，然后就停止了。然后Azusa Street 的五旬节运动呢，不是运动了，那个复兴哈，运动跟复兴是不一样 movement。那个复兴呢，大概也是只有一年多，也不到两年左右。然后我们更不用讲 Lakeland 呢，但现在是比较小规模了，但是一下子就收进去，大概就是六个月，不到六个月哦，100多天，可能四个月而已。然后呢 ，Pensacola 的复兴呢，大概是比较久哦，有六七年。然后，在阿根廷米勒牧师的那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复兴呢，一个月，因为那位 Tom Hicks 先生呢，这位牧师呢受不了，他为什么受不了呢？因为他没办法休息啊，他住的旅馆每天都挤满了那些救护车送来的病人瘫痪的，家庭他祷告，他说、哦、这么多人生病，然后他白天在那个体育场举行医病布道会，很多人都要医治，回到旅馆呢、哦、有很多人，他一天呆只睡了一两个小时，撑了一个月没办法了，回家了，撑一个月就结束了。但是很惊人的神迹，你有看爱德华米勒牧师的那个书，他们那个在那当时的确很多神迹。但是就说这些复兴呢，有很多兴奋的事情，但是好像都不能够很持久，没办法持久。而且我注意到很多人呢会陷在一个陷阱里面，因为在复兴的时候有很多的现象产生，有些是神的释放，我们称为说神的，也有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，我们很高兴看见神这么真实，对我们的信心非常的振奋，我们也看见神这么有能力，他可以医治人，哇，然后突然就改变一个人，本来不信主的，信主的本来是生病的，哇，就得到医治。我前两天在看那个布永康的一本书，有一位妇人呢，她患一种病，因为啊是什么一种骨质疏松症，她慢慢的她骨头越来越疏松，她没办法站起来，甚至人家移动她的时候她全身会痛，因为那骨质疏松，她就是会容易脱臼，容易断掉，他越来越糟糕，他必须坐在轮椅上面。他不是基督徒，哎呀，是不是啊？反正他做了一个梦就是了。他这个梦到说，他看见一个超者，这是在非洲，他看那个听到一个超者外国口音的英文的一个人在讲道。然后呢，这个传道人他就走下来，然后替一个妇人祷告，可是那个妇人没有得到医治，然后他就看那个牧师走过来，然后听他祷告，他得到医治了。然后牧师醒过来，奇怪的梦难道是真的吗？那开始觉得说他会得到医治，他有盼望，他找到这个牧师。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就听到说有一个牧师叫布永康， 那人家叫他去参加聚会，然后他就去参加，他去参加那一看，哇，这个人就是他在梦中看见那个人，的确抄着那个，因为他德国也抄着一种枪的一英文，就是他。然后呢，这布永康牧师他自己写说他在那时候在台上，他说好像时间很有限，忘了细节，然后他就好像没有时间替人家医治啊。然后他突然觉得圣灵跟他讲说，下去为一个那个坐轮椅的太太祷告，他还只剩下几分钟，他说赶快跑下去。然后那个所有的摄影就觉得奇怪，这个牧师干嘛突然跑下台做什么，他就跟着他去找他就跑下去，他找到一个太太坐一个轮椅上，他说奉耶稣的名让你站起来，神要医治你。然后那个太太站起来，很颓丧的走下去。他圣灵跟他说不是这个，他说是哪一个，他就继续找，就找到那个太太，他说耶稣的名让你站起来，站立行走。然后那个太太知道就是他所以他站起来，可是刚开始还不敢动，因为他随便动都很痛啊，就是会脱臼，会骨头断裂。然后那时候全部的所有的摄影机都焦注在他身上，那就突然就看他站起来，然后开始走，然后开始跳起来了，开始哇跑起来了，然后全场看到他，全场只有他一个得到医治，全场都兴奋起来，全国都知道这个事情，哇，很兴奋的。复兴有时候会，我想这个不能把他打剧本都复兴的那个，就带着复兴，很多情况会带起非常的兴奋，哇，神是真的，全场都欢声雷动，然后哇，太厉害了。但是布永康说什么呢？他说他担心的是事后，因为他说在非洲他们每次觉知信主都是好几万，就是上几十万，很难想象啊，都几十万，那个聚会就是密码都是几十万人来参加，然后信主。但是他说很多人回去他们信主，但是他们没有很好的教导，事实上跟那个他们的那种巫术呢混在一起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复兴里面会有非常多让我们非常振奋、非常的兴奋、非常惊讶的记忆深刻的经验。但是呢，我发觉这都不是神的最终目的。我们会把我们的重点呢放在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没有说神也会这样子让这事情发生。但是神要的呢，我在上礼拜就开始提到一些了，神要的并不只是他全然的做工，不是上礼拜，上上礼拜了，就好像神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复兴就好像神在埃及做的工作，他全然的做工，完全他做的，就好像约翰·米勒牧师也在讲说，在 Lakeland， 他说神在那边任何人上去带都会有神的作为，你不一定要很属灵，你不一定要特别跟神很亲近，跟神关系非常的好，有时候当然不见得好，就会有这样子，因为就是说神在那边，他定义在那边，神要做事情，他刚好用这些人，神完全的主权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神完全的做的工，他完全一手做的，以色列人什么都没做，他们就站在那边看神做事情，包括过红海，他说 stand still， 就是不要怕，站好看神的作为，然后红海就开了，然后那几个灾害都不是以色列人做的，是神做的，击打埃及。但是呢，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呢，神马上要带他们去一个地方，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并不是离开埃及而已，而是有个地方要去，我们都知道什么地方。但是以色列人呢却没有意识到，他们只是很高兴离开被奴役了， 但是很多人会留在一个地方，他们会留在所谓的我们认为的复兴，他们要追求那个复兴的光景里面。这时候我想我们来读一个经文，在阿摩斯书第五章，阿摩斯是在旧约的比较后面一点在靠近后面，在耶拿书的前面，如果你可以找的话，在约珥书的后面第五章，就七章而已，第四节。阿摩斯第五章第四节翻到头过来读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，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，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基甲，不要过到别示巴，因为基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然后我们再读第六章，我们可以稍微跳一下，从第六章第一节然后跳到第五节，第六第七。第一节说，国为列国之首，人最著名，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，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。第五章第五节，弹琴鼓瑟，唱逍遥的歌曲，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如同大卫所造的。第六节，一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谋生，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，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，赎身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。 OK， 这两个经文我现在把它解释一下。伯特利呢，伯特利是雅各看见异象的地方，这异象是非常的惊人，他看见神的使者下来上去，他说哇，这个地方是神的殿啊，所以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，他取名是伯特利。然后当然以色列人呢就纪念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。基甲呢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在那个地方行割礼，然后除掉他们的埃及的羞辱，也是他们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别示巴呢是以撒跟当地的亚比米勒王订约，然后呢他仆人跟他讲说，我发现了我们那个井位又挖到水了。别示巴是一个订约然后挖到水又神的供应的地方，这个对以色列人说起来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，非常有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有神的带领的一个地方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三个地方都有偶像存在，他们在那个地方呢，以色列在那个地方呢设有偶像，神的圣地呢，神的显现呢变成他们设偶像的地方。人，我发觉人会把复兴当成偶像，把复兴里面的现象当成偶像。我们不是在追求神，而是在追求里面的能力的兴奋、高兴，以至于呢忘了神自己。你说，哎，不是啊，这是神同在啊， 神同在是一切，我喜欢神同在。还有神同在呢，在里面就感到安全，就感到神的公义、爱、和平。但是我记得我在看一本书，他这个讲到说，很多人是想要神替我们做事情，我们想要神的同在，所以神可以怎么样跟我们说话，保护我们，给我们释放，然后跟我们讲话，然后给我们指引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把神同在当作是一个祝福我们在这地球上生活的一个方式、一个方法。我们把神当成仆人，我们把神当成就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的而已。神会愿意帮助我们，但是我们在神那个同在当中，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神自己，我们需要是神的帮助。说是变这样子，可以这么说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医治我们在参加聚会的人，我们希望他能够改变我们参加聚会的人，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思想一个方向引导，让我们知道这个侍奉怎么样去走，能够走得更好。我们把他这个书说他，我们把神当成仆人，我们并不是要真正要神，我们只是把神当成仆人。而且把神当成仆人的话，他说这是一个傲慢，是一个骄傲。哎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只想神替我们做事情。他说很多人只想把神当成仆人，这是一个傲慢。喜欢神同在的人很多还是非常的软弱，因为他们把神当作一个像仆人一样，这是一个傲慢，是人的骄傲。那你说那要怎么做呢？因为伯特利跟吉甲跟别士巴是神做的很多的很多事情的地方，做的很重大的事情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事情呢当作我们的偶像。因为我们把神当成我们的帮助而已，不是我们要寻求他真正的同在。这个我等一下再解释一下。但是呢，神在这个经文说呢，不要去这些地方寻求，不要寻求，不要停在那些地方，不要寻求以前的经验，不要寻求在吉甲寻求。吉甲还有个意思，吉甲就是一个滚掉羞辱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一个轮子一样滚，也可以说代表一个不断的重复，在那边转转转，不要在原地转，不要到只是那个神有供应的地方。别是把这个水有供应的地方，有井水的地方，挖到井的地方，他寻求我。那你说这些地方都不是神吗？不是神自己吗？不是神做的吗？他说不要去那边，要寻求我。所以我们到那个第六章，我们看他说什么呢？他的重点是什么？这些人用大碗喝酒，用大卫的乐器哈唱歌，用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谋生，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用乐器，我们很享受这样敬拜赞美敬拜，哇，很好，大家神的同在。我们喝酒好像就是这个跟油代表圣灵，我们希望神来，我们有酒可以喝，有神的膏油，我们希望有唱赞美诗歌哦，能够神让神的膏油能够来，但是却没有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约瑟的苦难是什么呢？约瑟苦难是一个十字架，约瑟代表耶稣，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十字架。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要把十字架跟复兴把它连起来，因为复兴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复兴哈，我们所谓现在定义的复兴并不是神的目的，那只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十字架的一个邀请，可以这么说，我常说是一个邀请。不 管在生命里面你经历过神多少的触摸，那都是神的邀请，神的恩典，神在呼召我们，在招呼我们说来来来来，因为他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时候，带领我们离开那个被奴役的之地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带我们离开那里，他要我们开始要进入迦南地，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有个经过的地方叫什么？约旦河。约旦河呢是一个代表着死亡，因为约旦河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下去，下去，下到下面去，死的意思。你必须要经过约旦河。啊，过这个约旦河呢很有意思，我们看耶稣要记的话，祭司抬着约柜，然后他走在前面，然后这个什么百姓走在后面，而且相隔我没有记错是要1000肘还是什么，是吧？1000肘还有距离。他那开始进入那个什么，要开始走进那个迦南地，那碰到这条河一定要过河，然后以色列人听到这个耶稣来的指示，一定觉得有点奇怪纳闷，要过河你又没有船，你又没有准备造船，这一大群人不是100个人呢，他还有100万人呢。然后这个祭司就抬着约柜然后往前走，然后就往河走过去，你干嘛，你要游泳过去啊？是不是要四个要扶着木头也许可以飘过去嘛？你知道约柜代表耶稣啊，那约柜祭司抬着约柜呢，一脚踏进那个约旦河，经常跟我说突然那个水就断流阻绝，然后在上面立起城垒，然后就水不流下来，而且地就干了，跟过火海一样，地就马上干了，不是说停起来水不流过来而已，而且干了可以走过去啊，不然不干的话就是泥泞怎么走，对不对？马上就干了，这预表着说耶稣先替我们走这条路，他用他的大能开了这条路，又行又活的路，他走下去然后就停止了，他胜过死亡，约旦河就流不过来了，他胜过死亡，他先走，用一个神迹奇事的方式，他先走下了那个约旦河，一脚一踏到他那个水里，跟第一脚踏进那个水里，然后他们已经很一定很压抑，像看电视一样，可能水都没有了，那边立起成垒，那个地方就看的哇，他们没有看过红海哈，因为这是下一代，但是也许有些比较老的看过红海的神迹，也不一定他们小的40年。那也许现在45岁的，5岁的时候看过红海分开，他现在看到约旦河也这样挺起来，然后淋干了，哇！这是神的作为。我们要进入迦南地呢，耶稣先替我们开路，他先下去，他先死，经过死亡，然后当然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就能够全部过去了，可能过去。但是约柜还留在那边，直到全部过去之后，约柜才走上来。但是这预表着说耶稣为我们胜过死亡，但是呢所有的人呢要进迦南地的，进入那个神要他们进去的地方的那些人呢，必须要走过去，但是没有约柜先走下去的话，他们走不过去。我们得救是靠耶稣，但进迦南地也是靠耶稣，而且我们离开埃及呢，没有经过死亡，没有经过死，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云海、红海、血海、红海。但是进迦南地呢，必须要向自己死。耶稣先做个模范，他先下约旦河，我们跟他，我们要效法他。我们也听过说什么，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死，有没有？保罗说的。所以复兴的目的呢，是要开始让我们开始 让我们进入迦南地，让我们进入迦南地之前，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想自己死。我现在讲十字架，还没讲到苦难 ，OK， 我没讲到苦难。我说那种受苦的苦难，或者说外面环境的苦难啊，我应该怎么说呢？应该这么说，应该是说，我现在讲的苦难，并不是说你要去非洲传福音，然后吃很少的食物，然后被人家虐待那种苦难。好来，那我现在回来讲，我们必须要经过死，我们不能够停留只四周复兴，有很多的神迹奇事，然后异象，因为那都不是神最终的目的。神最终目的开始要我们开始什么死，想自己死。有些人说啊，我在1985年第一次被圣灵充满，我就已经死了。对不对？我们听过人这么讲。那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说，那我们就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就骂他，侮辱他两句，他跳起来了，还没死，还没死。哎，那到底死了没有？你不是1985年被圣灵充满你就死了不是吗？看看你死了没有，泼他 一盆水，跳起来，你怎么这样？哇，还没死，因为死人不会有反应嘛，对不对？死人你打他踢他就是不会动啊，死了 啊你死的话就不应该这样子，这样的他这种讲法还是有点这个比较夸张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死哈、不容易啊，而且死呢会带来痛苦，对不对？不敢说死好了，我说有些人就睡觉中死了，就死了哈。但是我们要想自己死会苦啊。怎样我们开始练习想自己死？所有复兴的目的呢，并不是复兴自己，并不是那些现象一直很多很多，神也希望这样做，但是。神也怜悯这样做，但是神并不是只是要我们停在说我们有更多的神迹，更多的异象，更多的先知预言，更多的跟我们说话，我们都需要神也这样子会这样做没有错，但是神并不是只是这样子，因为他有个目的，他们要让我们进入迦南地，而且他要我们开始一定要先经过约旦河，想自己死，而这个死呢就是十字架，我们的十字架，想自己死。然后有些人死呢对这个死的定义很不清楚，我发觉他们对死的认识很不清楚，而且甚至很多人讲不用死，我们那我不应该沉默，但是有些人就有误解，就是说我们不用死，我们一切靠圣灵，我们一切靠圣灵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。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没有错，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就像我上次所说的，我们必须要做我们的部分，要死呢必须要付上自由意志的代价，就是要用的意志，你决定要顺服圣灵还是要顺服自己，你决定要什么都不做然后被那个你的血气拖着走，还是决定说啊不跟他走，这个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是一个十字架，我讲的十字架是这个十字架，但是今天讲的十字架是这样子，我们必须都要经过这个十字架，因为这是神复兴，他希望我们在经过复兴之后我们能够走向这条路，然后神也不是说像我上次所说的，我说的是有一点比较强烈一点，他说我说给我上，神说给我上，对不对？当然神其实不会勉强我们，因为神叫以色列人去派探子去，他说你要不要去啊，以色列人说哦不去不去不去，神他就不高兴了，神没有说你要你这个一定要我说去，你们就你不去不行，神说你不去那也没关系，好了，那就是你在旷野待40年，等你们的老人死了，你们的那些这一代人都死了，英文说等于 old man 死了，你的老我死了，你的新的人还能够进入那个迦南地，因为他们还没预备好进去，他们不愿意进去，他们老人不愿意死， I'm the old man， 当然 old man 是说老爸爸的老老子，但是老 old man 也是我的老我， old man 也要死才可以，然后你的重新的下一代，你的新生代呢才可以进去。其实神要我们进去迦南地，是因为迦南地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他赐福给我们，他让我们经过复兴，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这样子而已，就复兴就是赐福了。那还有更多的赐福，复兴只是一部分。如果我们把复兴当成我们的目标目标的话，我们会不会不能存活啊？我们读那个阿摩斯书，我们变成我们没办法存活，我们会被消灭，会被掳啊，被掳掠啊。我们必须要往前走，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神的在借着旧约跟我们讲的目标。我们必须要开始进入迦南地。有些人经过复兴，但是他们都还没有开始进入迦南地，还没有经过约旦河。神要把无限美好的福音赐给我们，我们不要他不高兴呢，因为我们拒绝进去的话，他不高兴，他很失望。我们记得希伯来书说什么？他若冷淡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然后要把那个什么下水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。他说心里退后，冷淡退后，他不是冷淡，他如果心里退后的话，我就不高兴。因为他把好的东西给我们，可是我们要付上个代价，可是我们不要。我们。神不高兴，神说我要给你最好的。我们听过有些人说啊，我去天堂哦，不要什么，我在天堂扫地就好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天堂扫地，我在天堂捡垃圾就好了。神说不要，我要你做我的心腹啊，你要尽你能力要成为我的心腹，你不要说啊，我这样就好了。那种神不高兴啊，而且神不是真的很不高兴啊，说你不要给我这种想法，这种没有出息的想法。然后小孩子说哦，以后要去做收垃圾的，你看我小时候他觉得很好玩啊，我看到都是讲跳下来，然后弄上去，哎，不要做这种事情啊！你长大要读书啊，要去找个好工作啊。神说：“我不要你做这种事情，我要你成我的心腹啊！所以付点努力，赶快读点书，像我老我死了，你要成我的心腹啊！你不要做那种没有志气的决定啊！”说神并不是一个什么一个要勉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他是因为他把好东西给我们，他说拜托你付一点点东西就可以得到的，忍耐一下，赶快向自己死。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祝福，他不希望我们只停留在复兴，所谓的复兴里面很高兴，哇，我们的事工扩大，我们教会人家增加了，然后很多人信主了，那也是很好，神很喜悦，然后很多人对神很热心，也很好，神很喜悦。但是神要我们全力的向他最好的献上我们的一点努力，所以他可以把最好的献给我们，付那个什么想赏给我们。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他们只是想说我现在好就好了，我不想像那个不想得到神给我们的奖赏。那这十字架呢，上次我也稍微提过，我们有一个误解，我们以为把碰到，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是碰到困难，生活当中的苦难，就是十字架。但十字架呢，是向自己的死，不是说一切否定自己，而是向自己的什么血气死，向我们血气死。我们的血气是什么呢？血气有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楚。有时候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参加一次查经，然后有人说神的旨意 要我们圣洁，对不对？他说可是圣洁又没有标准，圣洁谁知道什么是圣洁？我们知道圣洁好像是很圣洁，什么圣洁好像搞不清楚什么是圣洁，好像圣洁就好像一个出来大义凛然，错了，你错了，错了，哦，他很圣洁，很圣洁，像法官出来一样，这是圣洁的法官啊。圣洁不是在指责别人，你错了，用他很严的标准，然后他可以指责别人错，不是这个意思。 我对圣洁的看法。其实圣洁就是爱，我的爱不是我们讲说对人家好啊，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说什么，他说你就是舍己为人焚烧却没有爱的话，这也没什么人说，因为我们中文翻成爱了，对不对？那舍己为人焚烧这不是爱，这是什么？那这个这句话完全的互相抵触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人焚烧，哇，他为自己啊，慈济，看他们做多好啊！你为人付上，你看，哇，为人焚烧，这不是爱吗？啊，怎么你为人焚烧没有爱，却没有益处呢？因为他讲的爱，英文说翻成什么是 charity， 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仔细检查他的内容，他这爱的内容是什么？很久忍耐。那你很久人家对人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又有恩慈，不计算人的恶，还有一点哦，不喜欢不义，哎，不喜欢不义也是爱啊，不喜欢不义，哎，不好不对的事情，不公义的事情你不喜欢，只喜欢真理，哇，这是爱耶，只喜欢真理，我喜欢真理，这是爱，这是 charity。有时候我们就想说，哦，这是属神的爱，哦，这些跟说前书十三那是属神的爱。那我们平常的有所谓属地上的爱，这是属神的爱，讲的好像不是很清楚，没有错，这是属神的爱。但是我们仔细的检查保罗所讲的跟说前书十三那的爱呢，我发觉跟我们所想的爱不太一样。我们想的爱，马上就想成什么？对人家很好，为人焚烧，舍己为人焚烧。可是这马上就跟保罗所讲的完全相反啊！他想讲说，你就是舍己为人焚烧，没有爱的话，还是没有用啊。哎，可是我们常常忽略过，跳过那句话。我们爱就想要说，哦，对，就是对人好，对人好，对人好。我发觉这个爱包括什么？自己的节制。对自己的管制，包括口舌、思想、行为的管制，对不对？不只是对人好而已，你这样管制当然对人是好的，但是那跟对人好重点不太一样啊。这个爱是自己的节制，管制是自己不去做、不去想那些不对的事情，不公义的事情，不洁净的事情，那个引起恼怒的事情，不轻易发怒，又不计算人的恶，这都是节制。这些节制呢，都怎样，都会让我们的肉体呢很难受啊。哎，这是好事情哦，怎么会难受呢？你想想看，你会难受的啦，对不对？你想看，你想到一些这个。我常常就用这个例子举了，对不对？夫妻吵架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人就开始发难，对不对？先讲一句，然后另外一个人，你能够不回嘴吗？你不回嘴很困难啊，对不对？很痛苦啊！你要节制，哇，很痛苦哎！你不有时候不回嘴也不见得对了，但是说你可不可以用不恼怒的态度回嘴呢？回一下呢？也不行啊，要发觉很难很困难啊，会很痛苦啊。当你碰到那个试探诱惑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发觉要抵挡很难啊，你很痛苦啊。你看上网路看到一下不得跑这个东西出来，应该看啊，赶快把它点掉啊。然后想说，哎，再多看一下，不要看啊，点掉了，会挣扎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节制自己，你会发觉很难，很不容易啊，而且会带来痛苦。这就是神讲的十字架。但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这个太强调说外面的受苦，为人焚烧，舍己为人焚烧，没有想到说我的节制， 就像彼得前书彼得所讲的，信心要什么？加上德行，德行要加上什么？节制、节忍耐等等等等等等。他说我要尽我的全力，让我死了之后你们要记这个事情啊。哇，这个彼得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严重啊，那我死了之后你们要记这个事情啊，是最重要的事情啊。彼得是一个，我说他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也是我们现在讲的神医布道使徒啊，对不对？在约翰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他是第一个让那个坐在美门的瘸子起来行走的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把我的事给你起来。他讲的不是神医啊，不是一更多的复兴啊，他讲的是什么？这些东西，节制。那节制带来痛苦，因为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肉体是堕落的，我们不喜欢，我们就习惯不喜欢做有节制的事情，我们就喜欢做一些没有节制的事情。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就做不下去。我记得有一个牧师，他说他以前在牧会的时候，他的那个会友是很软弱，他的就很软弱，他就听他们祷告说：“神啊，他们是很软弱，没办法抵挡这些罪恶啊。”哦，然后他突然听到神跟他讲说：“软弱，他们非常的坚强啊，他们坚强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可以抵挡我的旨意啊。他们宁愿发怒，也不愿意什么不轻易发怒，对不对？”他们坚强到地步，他们可以抵挡我的旨意，做他们要做的事情。我们就是没办法说很容易的说，哦，我们就做怎样我们做的事情，好像总是要经过挣扎，没办法。这就是十字架。有人，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，他们衣服穿得很暴露啊。然后他们现在穿的衣服要在20年前啊，看到你会认为这些好像是不良职业的少女、不良职业的人穿的啦，你知道吧？可现在呢，哇，你看有时候看的实在是啊，不想怎么办，他们就是要引诱人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多想，然后就想入非非，然后这很大的挑战啊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啊。你看抵挡有时候还不容易，有时候不看他们是啊，但有的是很难看的啊，那有的实在是不好看的，那有的因为做引诱，所有的广告啊、电视啊、那个文报那种广告单啊什么的，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引诱你，有时候发觉你要抵挡那个要付上一些努力耶，就是十字架。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那个什么盼望放在太高了，我们要去啊传福音，我们要受苦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可是我们却没有在家里，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没有 charity， 我们只是想为人焚烧而已。我们只是想舍己为人焚烧，但是却没有这些节制的行为。而且保罗说什么？最大的是什么？是爱。他不是说保罗没有说最大的是舍己为人焚烧，哎，可是我们常常把舍己为人焚烧呢放在其他之上，因为这是人的想法。我们以为我们要舍己为人焚烧呢，我们最高的境界我们就是为神在做事情。那保罗讲的好像是完全相反的，他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你为人焚烧没有用。他不是说你不要为人舍己为人焚烧，而是说如果你舍己为人焚烧，可是你在生活里面没有节制，你在家里，我们说一个人属不属灵呢，是在看他家里，不是看他外面。你家里没有节制，那我不是说你每个人都现在过得很完美，看起来都很完美，就看到你就啊，这是圣人啊，真是很节制啊，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个性，神可以让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节制的话呢，没有这样的爱，没有 charity 的话呢，保罗说我们是什么？就像想的吧而已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意义。我们的复兴可以很多，但是复兴没有十字架的话呢，只停在那里而已。 但是我也说过，复兴会带来很多的什么？复兴有时候一来就开始带到那什么？就开始有带入我进入征战，因为有些人开始反对这个复兴，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，然后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增进，然后彼此的批评就开始了。所以神有复兴，但是神并不是要停留在复兴，我们所谓的复兴里面，神要是让借着复兴开始带我们进入征战里面，各样的征战，借着释放我们看到神的大能。好，我们也开始要进入，我们要开始走向约旦河，走向迦南地，这是神的目的。而神也是要把他最好的给我们，他并不是因为要跟别人讲我们做什么事情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他是要把迦南地赐给我们，他要把那个心腹的位分赐给我们。他说我不要你去做其他事情，我不要你只是留在旷野，我不要你只是出来埃及而已，我要你能够得到最高的位分，我不希望你在那个地方。所以神赐下复兴，我们绝对不能把它当成说我们有复兴，我们就是在属灵的高峰，我们就是所谓的 live spiritually ever after， 是吧？我们就是我们从此就过着属灵的生活了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从历史来看也知道不是这样子，因为很多征战的发生，我们必须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我们不能只是用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那个膏油来抹身体，然后用大卫所制造的乐器唱诗歌赞美，哇，甚至同在降临的。因为我们有我们要做的部分，就跟我上次讲的一样，进耶利哥城我有的征战要做，而这些事情并不是神要勉强我们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就是神他只是单单的要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，他只要我们他渴望我们付上一点代价，他就可以把这个胜利给我们分享，他跟我分享他的胜利。所以我认为这是神最大的目的，神创造人类的最大的目的是这样子。那我必须要回到我以前所讲过的，也许在我们当中没有参加过我以前的课，因为神在创造，神是一个创造的神，他创造了天地，他创造人之前，他创造了天使，创造了天堂，他还创造什么东西我们不晓得，但他是一个创造，一直在创造的神。然后到了那一天，他说什么？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，有没有？在创世纪里面他这样说，他要造人。而且他造人，他并不是好像造完那个什么亚当完了，没有，事实上他要照他的形象造人，他现在还在造，因为他有个幕后的亚当是谁？耶稣，他继续在造，他要造跟他有一样形象的人，他要造一个能够成为耶稣心腹的一群族类。他并不是说造了亚当然后不小心亚当堕落了说哎呀怎么办啊，亚当怎么哎怎么会跑出一只蛇来呢？亚当怎么会跌倒了呢？夏娃怎么跌倒了？因为这他在计划里面，他不是被迫反应。我说他不是被迫反应，他是早就计划好了，他是要这个过程发生，他允许这个过程发生，他也知道这个过程会发生，因为他让这个过程发生，以至于这些人呢经过这些苦难，他们会证明说他们是爱神的，他们会知道神的救恩，他们会知道神，他们会爱神，因为神的救恩的关系，他们爱神。那这个族类呢，因为爱神的关系呢，可以成为耶稣的心腹。他是一个创造的神，他不是被魔鬼降了一军说只好佛去替他死啊，没办法了，不是这样子。他早就计划好了，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要给人类，这是天使所没有的。 这个计划是要让人类呢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的，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，非常黑暗的环境当中，能够还是能够爱神，能够活在圣洁生活里面。对天子说起来，这是一个非常的奇妙的事情，因为天子在天上，他们觉得说他们在那个地方很光明，可是地上那么黑暗，那么恐怖，可是这些人竟然还能够为了爱神，还能够受这些苦，他说哇，这是很特别，这些人一定是很特别，那么黑暗，他们还是愿意成为光，成为盐。我们听姜美玲所讲的，他们愿意能够爱神，这是何等的奇怪的事情啊！他们讶异，而且是这些神的心腹的地位是为人类所预备，不是为神为天使所预备的。所以神预备的这个美好上好的福分要赐给我们，他要我们付上一点代价，所以他可以跟什么？所以我们可以跟什么？跟强盛的均分掳物。我们不强盛是神强盛，但是因为我们跟他一起出去打仗，虽然做一点点，但是他要给我们分掳物，他让我们得胜，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心腹。这是神创造人类的目的，他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目的。他带你们离开埃及，并不是只是离开埃及而已，救我们而已，他是要把最好的福分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。这个代价呢，是一个十字架，他付上大部分的十字架，我们要付上我们自己的那一小部分十字架。然后上十字架很痛苦，因为你必须要拒绝很多我们肉体的私欲，我们必须有时候甚至跌倒了必须要还在爬起来。因为我记得那个 Kevin Kuhlman， 你知道他的故事，他跟一个有妇之夫结婚，那是个牧师，那个牧师把太太离婚掉，他跟他结婚，他非常的爱这位先生，他称他为先生 Mr。 可是他结婚的七年之后，他发觉这条路走不下去，他觉得说这是不对的，他得罪神，他决定终止这个关系。你知道这个多困难啊，多痛苦，这样说起来多痛苦啊，对一个女人说起来。他决定要终止这关系，我相信他内心有多少煎熬。我看他写那个 Kevin Kuhlman 的那个传记，他这样讲过去，但是我不晓得他当初那心里面的煎熬，那个决心，决定说啊，切了，不是说在一起两三天啊，在一起好久啊，六七年啊，而且他不管别人反对，他还是跟他结婚。可过了七年，那个决定是很痛苦的决定，而且是一个很有决心的决定。好，切断了，那是一个非常非常，对我们说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决定。我们要跟，有时候要跟罪隔离，有时候相当大的困难，相当大的挑战。尤其在生活当中，如果我们有对任何人的苦毒愤怒，我再讲一个例子，那个阿拉康迪亚，那个卡洛斯阿拉康迪亚去台湾，这是可妮跟我讲的。他说有一位他是基督徒姐妹哦，那个鬼妇，然后他就抬到一个释放区，然后阿拉康迪亚的一个牧师就过来，就跟他说你有什么犯过什么罪，把叫醒，因为他被鬼附手指，反正他把叫醒了。回来，他说：“你有没有犯过什么罪？要不要跟神认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犯罪，我没有犯罪。”那你有没有原谅？你有没有不原谅任何人？他说：“我恨，我恨谁？我恨谁？我恨谁？”他就恨，因为呢，他小时候被一个亲戚强暴，他跟他妈妈讲，他妈妈不但没有相信他，还骂他。他就非常的受伤，而且就是非常的愤怒嘛。他说：“我恨那些人，他们伤害了我，我恨。” 那个恨是很深的啦，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你受到这样的伤害，非常的恨。然后这个牧师跟他讲说，你必须要饶恕，你必须饶恕他们，就像神饶恕你一样，你必须要饶恕他们。因为你不饶恕的话呢，那个饶恕的灵会抓住你，你必须要饶恕他们。因为不愿意饶恕他们，他说啊，他不愿意，他是很难很难啊。你对有一个人苦毒有愤怒的时候，你要原谅一个人很难啊。然后那牧师他后来决定说，好了，我原谅他们了。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讲说，那你跟我祷告，一句一句跟我讲，他祷告，他就原谅他们。祷告完之后呢，他就好像好了。然后这牧师就又去祭奠祷告释放，然后释放过来那边，他还在鬼附，还有鬼附。他想说，奇怪，所以把他叫醒，你还有什么罪还没有认吗？你难道你刚才不是饶恕了他们吗？他说，我饶恕他们，但是我不能饶恕神啊，因为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你知道吧？他说他没办法饶恕神，既然神是真的，为什么这个事情让我发生在我身上？然后这个牧师跟他讲说，你必须要饶恕神，因为这个不饶恕会一直影响下去，影响你自己，你必须要饶恕。你如果不饶恕人，你那个灵不会离开你。哇，他很痛苦，然后他后来决定说，好，我饶恕神。那个牧师又带他做一个祷告，他饶恕神，但是他就得到释放了。但是你知道那个决心很难啊，你要说饶恕讲得容易，你要真的饶恕不容易啊，尤其真是碰到困难的时候。耶稣说，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的义。一切都很好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容易饶恕，小问题很容易饶恕，大家都很好，没有我没有得罪过你，没有得罪过我，我们都可以彼此很爱，我爱你，你爱我。但是我们要如果胜过法利赛的义呢，就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说路遥知马力，日久知见人心，碰到困难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爱神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背十字架，而不是一切都很好的时候碰到挑战了，你很难饶恕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够饶恕？当如果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你愿意饶恕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大胜利，那是一个十字架，而且十字架之后有荣耀的复活，有荣耀的改变。因为耶稣是在十字架之后呢得到荣耀的。如果我们基督徒要得到荣耀，并不是借着复兴的聚会的神的同在，而是十字架。如果你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话，我们得到荣耀是人眼前的荣耀而已，是人家说哇这个服事好好啊，哇这个很有恩高啊，那是人眼中的荣耀，我们羡慕你，我们彼此荣耀彼此。但是在神眼中的荣耀是什么呢？为他背十字架，负伤自己，把自己的肉体钉死。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一个荣耀的改变，而且你会感觉到，当你克服你的肉体的时候，你会感觉那个荣耀的改变。神会，你发觉，好像神跟我说话越来越清楚，而且你对圣经的了解会越来越清楚。你会发觉你更能够了解神的心意，因为它会带来释放跟启示。因为十字架是一切的释放的来源，得救的来源，荣耀的来源，而且他会开这条路，我们要跟着他，我们就会进入那得胜里面。但是太多人会忘记，然后留在伯特利，留在吉甲，留在别士巴，留在那个复兴的活动里面，我们所谓的复兴的活动里面，但是却没有开始进入十字架，以至于他们生活没有改变，看起来很风光，看起来非常的有神的事，好像是神有祝福他们，但是呢，却是人眼中的祝福而已，因为神的祝福 是要靠着十字架能够得到的，不是靠着你的事工，不是靠你的看起来，别人看起来说哇你很你教会有哇教会5000人的教会啊，哇你这个你的其他教会哇有5000人啊，你的教会有10000人呢，哇你的更属灵了，你这个10000人的比较属灵，是靠人数看算属不属灵。可是我们太容易被世界吸引，就是这是约翰明天不是所讲的，我们跟世界妥协，我们跟世界一样看数字，越来越像世界了，我们看数字赚多少钱人多少受洗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后面的属灵的力量。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让我们了解你十字架的可贵，你在十字架里面所预藏的荣耀，为我们预备的荣耀，这是一扇通往荣耀的门，看起来非常的困难，相当的痛苦，但是却有极大的荣耀在里面，在它后面，因为这是你所命定的，我们必须要借着十字架来认识你的救恩，来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光明荣耀里面。谢谢你，我们恳求你让你的真理显明，也求你补足今天所讲不足的部分，不对的地方求你更正，恳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，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付上全力，奔向你的十字架，奔向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奖赏，那迦南地那幸福的地位，让我们能够满足你的心愿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